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嗯，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嗯，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朋友，你是否也曾感叹人生的短暂？
从孕育到死亡，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，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？
是杂乱无章，还是井然有序？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？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？
有人说，人生就像一片云雾，转眼
人生不是简单的年龄增长，单纯的岁月增加。
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真正的成长成熟？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？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施德清，今天要在节目中和你谈人生的苦楚。我要来念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开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夜有午阵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契机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永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想人生的苦楚。人生的苦楚是针对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来说的。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会有苦楚呢？第一，生命的黑暗。圣经记载，撒玛利亚妇人是在午镇的时候来打水，那个是中午的时分，烈日当空的时刻，这不是一个适合出来打水的时间。人通常不是在早上，就是在黄昏的时分出来打水的。撒玛利亚妇人却在这一刻出来打水，是在带着一个不能够解析的原因。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的经文来看，撒玛利亚妇人有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因为她是一个羞以见人、充满着罪恶的人。圣经说，她躲开了人情，跑到老远的地方来打水，这在当时是不合理的。我们知道喝水是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，当时不像现在有自来水，需要每天去打水，而打水一般上都是女人的工作，可能因为水桶的容量很小，必须要来回走几趟才足够打完一天所用的水。所以每一个村落村庄里面都有自己的水井，换一句话说，妇人所住的村庄里面也一定有她自己的水井。挑水的工作已经很辛苦了，如果再顶着大太阳，那就更辛苦。这个妇人好特别啊，她在别人都不出门的时候去打水，显然她不想遇到别人，而且她跑到很远的地方，跑到距离一里之外的雅各井来打水。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要躲开人情呢？如果你从耶稣指出她有五个丈夫，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，这一件事情上你就可以推测出她是一个不守妇道的人。撒玛利亚妇人的确有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她以为躲开人情就可以不用面对问题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或者我们也有这种心态，我们不大敢面对我们的黑暗，所以我们以为躲开人情什么问题都不会存在了。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人也是同样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问题，那就是躲开人情，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私隐，免得别人碰到我们的伤口。我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上帝知道我们的私事，魔鬼也知道，我们自己也知道。活在黑暗中的人是没有喜乐的，活在黑暗中的人是充满苦楚的。 I made a covenant. I made a covenant.
毫不讳言，对于你我无法隐瞒我的罪愆和内心不为人知的黑暗面，丑陋的情节一幕一幕在你面前上演，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是那么纯洁无瑕又那么神圣，我的软弱你都懂，我犯的错都让你心动，但为何我还把双脚踏在情欲的泥沼中，那样的无法自拔，就像是被强力胶粘住的苍蝇奋力挣扎，心被膨胀的欲望挤压，我渴望看见那道光救我脱离失败的颓丧，
公车广告上出现一丝不挂的女郎，想要吸引众多男性的眼光，还记得学妹宿舍团拜谈生意要好，牺牲女生就要穿得豁达清凉，
太多的试探太多的引诱，走在炎热的夏天只能盯着人行道的砖头，我无法独立面对， Lord you gotta help me because I know I cannot face it alone。我就退一步走两步跨越到了底线，一念之间能否抓住时空视线，那种对老情人的思念要我按下滑鼠左键，这是我的弱点，我需要你的恩典， Lord can you save me from committing that kind of sin。
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，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，
是杂乱无章还是井然有序，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，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，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，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，
与您谈人生的探索，
人生的抉择，
人生的苦楚，
人生的喜乐，
人生的期望，
人生的突破。8月18至24日为您播出，
敬请收听。
人际的破裂，第七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，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的时候，耶稣对她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主要的背景是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忙于亚述，撒玛利亚城被攻陷之后呢，外邦人就移民进入，与当地的犹太人同婚，产生了撒玛利亚人。因此撒玛利亚人的血统和宗教呢，已经失去了它的纯真性，也失去它的纯正性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因此不相来往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呢，是令他感到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一般上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看轻的。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人际关系是破裂的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出撒玛利亚妇人的人际关系还有另外一层的破裂，那就是她的婚姻生活是破裂的。她的婚姻生活是失败的，因为她连续结了五次婚。在人际关系里面呢，她是没有快乐的。今天有很多人在婚姻里头常常是没有快乐的。根据报道，中国离婚率连续七年递增，中国每一天有5000的家庭解体。2011年1月到3月，中国共有465000对的夫妻办理离婚登记，所谓新离婚时代已经来临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离婚呢？为什么夫妻关系破裂呢？因为在夫妻的生活当中，大家不能彼此饶恕，要是对方做错事情，我就永远不能忘记，对方的瑕疵我不能接受。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跟家人的关系又如何呢？人际关系的破裂常常使我们的人生充满苦楚。第三，信仰的迷糊。我们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20节里面他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那你看从12节和20节里面，他都说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宗，表明了什么？表明了传统的信仰没有生命的改变。耶稣对他谈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回答说，我们有我们的祖宗，我们有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信仰，我们有我们的敬拜方式。耶稣怎么对他说呢？妇人啊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经文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信仰不是流于传统，信仰不在乎宗教里面的那些仪式，信仰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信的什么，你知道上帝的恩典吗？我们常常听人说，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，反正信什么都是一样的，是吗？当然，善良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但是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撒玛利亚妇人有传统的宗教信仰，但是她的生命却是没有法子改变。难道她需要别人去劝她吗？什么叫做迷路？迷路的人有没有在走路？有，他在走路，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走在哪一条路上，虽然他是在走路。什么叫做迷信？迷信也就是信仰上的迷糊，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。耶稣给我们看见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要拜上帝是出自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。我们唯有信靠他，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，我们才能够脱离黑暗，脱离痛苦的生活。第四方面，人生的苦楚在于心灵的干渴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永到永生。妇人怎么说呢？先生，请把这水给我，叫我不再渴，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。你知道吗？妇人每天打的水是井水啊，喝了以后还会再渴的，表明这世上一切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。今天世人的生命为什么会干渴呢？我们可以看出有几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我们消耗太大了，所以我们会干渴。我们受什么来消耗呢？我们受罪的拖累，而使我们精疲力竭，使我们疲倦干渴，所以我们需要生命的活水。第二，世上的享受没有法子解决我们内心的干渴，这世界上提供给我们的水能够暂时止住我们的渴，但是不能够永远解除我们心灵的干渴。我们有各种肉体的享受，就好像我们喝了井水一样，我们越喝越渴，我们不单不能止渴，反而更渴。世上的一切无法满足我们的内心。第三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与泉源断绝了，上帝是活水的泉源，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与这活水的泉源断绝了，所以我们会干渴。第四，我们的泉源的源头被塞住了。被什么给塞住了呢？被罪塞住了。今天我们心灵会干渴不能满足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犯了罪。撒玛利亚妇人因为犯罪，所以她的心灵是干渴的。她多么盼望她不用再打水，她多么盼望耶稣赐给她活水。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心灵的干渴，唯有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解除我们心灵的干渴。当一个人心灵干渴的时候，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第一方面，他会疲倦无力；第二，他会孤单；第三，他会痛苦。当然，他会渴望能够得到生命的活水。耶稣这个时候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，但是凡喝我所赐给他的活水必永远不渴。这活水代表什么呢？这活水代表耶稣基督永生的生命，也代表圣灵的内住。这活水也代表上帝生命的话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心灵干渴会使我们活在人生的苦楚里面。第五点，人生的苦楚在乎与生活的错乱。你知道耶稣怎么对妇人说吗？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我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原来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活在罪里面，他是一个无力感的人，他的生活是错乱的。耶稣在这里一语道破他的问题，他真实的情况。想想看，在2000多年前，这样的一个妇人，他的婚姻生活竟然失败了五次。我们相信他是有五次婚姻的失败。当然有人说他可能是结了婚以后丈夫被他扣死了，她连续死了五次丈夫，这个可能性不大。而现在开始的 是第六次的婚姻。很可惜的，这第六次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呢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婚姻失败过一次的话呢，我们可能会说她的男人不好。如果她失败两次的话呢，我们可能说这个女人这么倒霉，碰到两个不好的男人。但是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恐怕大家都会认为一定是这个女人有问题了。她不断地重复她生活上的错误，而且她的生活这么错乱，这么没有法子得到真正的满足。美国有一个影星在不久前已经去世了，他的名字叫做伊丽莎白·泰莱。他常常以为他的结婚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共结了8次的婚，他先后有7任的丈夫。他的确是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人，他的生活实在的混乱。或许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对你自己的生活也感到绝望吗？你的生活也是不是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活在各样的苦楚当中呢？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对她自己都感到绝望的人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当她遇到了耶稣的时候，她的生命开始了改变。她的生命有一个转捩点，就是她遇见了那是她永生的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也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渴望耶稣基督解决你人生的苦楚？你是否愿意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把生命的活水赐给我，让我不再干渴，让我人生不再苦楚，让我人生有满足的喜乐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的人生不再活在苦楚当中，在我们人生可以认识你是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因为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这活水成为生命的泉源，让我们能够活在喜乐之中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白白赐我活水喝，使我永远都不干渴。靠着主耶稣恩典，我充满喜乐。你医治我空虚心灵，创伤的心你来抚平。寂寞困苦的心声，只有你倾听。当信主耶稣，随他脚步。